姐姐平安，
平安。
每个早晨，每个主日早晨，都是世界的早晨。其实上帝更不在意人多人少，是我们在意。因为圣经说，你只要两三个人供他们聚集，那么神就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很不相信这句话。其实人多人少，在上帝的心里面都不是重要事情。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是在敬拜，你知道敬拜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都常常会认为我们来敬拜，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故事？他讲到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路易十六已经被杀了，所以他们家人也很多人被杀，但是。等到杀到路易十七，就将来要接位那个时候呢，那个叛军的首领说：“等一下，这太便宜他们了。他们以前老是觉得我是下等人，他是高等人，他们高高在上，我就让尝尝什么叫下等人。靠这个王子呢，要杀他，我们把他变成比我们更下贱的人。那怎么变呢？他们就用一笔很大的款数，在全国里面找一对。”最卑鄙、最丑陋、靠着最低的一对夫妇，然后说把他这个小的孩子就交给他养，他只有一个目的要达到，要让他说脏话、做坏事。只要你达到这个样子呢，那他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先给他一半，然后你达成目的，把后一半全都给你，那这是大数字。所以很多人后来找到一对非常败坏的夫妻。那就开始教给他养的孩子，可是问题是怎么教他都不讲坏话，怎么教他都不做坏事，又打又饿，软硬兼施都没有用。后来这个女的，他们知道几个人做坏事，一个又硬的，对不对？一个又软的，哎呀，你何必挨打呢？何必饿肚子呢？你只要好好的说一句脏话而已嘛，你什么都有了，你何必呢？那路易十七这么回答他一句话，对，意思就是说，英文我读是英文，他读英文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 I cannot do it, I cannot say it, because I was born to be a king。他说我不能说，我也不能做，因为我生下来做什么的，我是做王的，所以他不说他不做。可是你晓不晓得这句话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是出来做什么的？We also want to be a king, but we said it and we did it. That's only difference. 因为我不知道身份是什么。但我刚读那段圣经呢，他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活着这个目的，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怀疑：我们是祭司，那开玩笑，祭司是旧约时候的事情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看这两张图画，你觉得这两张图画对称吗？你们的左边那一张图是谁？就是你跟我。人数跟我们差不多，对不对？然后你们的右边这张图是个祭司，这两张图你配得起来吗？我想你心里想，那配不起来，那怎么可能配得起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圣经的一个真理，那个就是你。你说为什么？根据什么圣经？我现在把圣经找出来给你看。在过去，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为什么要选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呢？因为人犯罪，人犯罪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人从上帝的面前离开了，被赶出伊甸园，好像一个孩子做大坏事，父母说出去，不要来了，不要回家了，你家没有这种孩子，怎么样？那赶出去了啊，我们那些父母在家里面很气，很想这孩子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有没有常听到这个话？啊，这个话常常讲啊，包括那个 娶了他不想妈爸妈不想他娶了，到他死了有没有啊？什么都有的。但是上帝不这样子，我们的行为跟上帝是分开来的，可上帝的心还是要回到他面前。这件事情呢，在上帝手的作为的里面就已经讲出来了。人犯罪了，上帝就给他做一件衣服，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做一件衣服让他穿，有没有？所以我女儿哈，高中时候很喜欢画衣服，想做 fashionist 啊，所以现在她是要学博士的，不过她很想做 fashionist。啊，我后来给她讲说，我说女儿啊，那衣服要穿哈，要穿很端庄。她说，那你是 fashionist 当时的，我说你就不懂哈。其实世界上第一个那个所谓 fashionist 是谁？你晓不晓得哈？服装设计师是谁？他说 who？ 我说上帝啊。他说 no。 我就把圣经打开来了哈。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是给亚当夏娃做了一个皮衣啊，是第一个 fashion 的。我说那个衣服的目的是遮羞的，不是让你去暴露的。我说这是 against the Bible。 我说所以圣经他讲说你要端庄哈，做你的。他听听 OK。以后他的设计就比较保守了。哎，我就让他了解一些东西，但是神给他们人穿这个衣服，他的目的什么呢？你犯罪的羞耻了，神说我怎么样？我遮盖你的羞耻，人被赶逐了。上帝不是我们不要我们回来，上帝一直寻求道路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讲快一点呢，不能一直讲到启示录吧？哈，讲快一点呢。那上帝怎么样来做呢？上帝就在全地呢，就开始拣选一种人，叫做渔民 （remnant）， 叫做圣徒是比较好听的了哈。渔民就说，整个世界败坏了，上帝就在里面找一根比较好的苗，让它重新的长。那么这里面就找到了谁呢？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挪亚嘛，对不对？挪亚以后呢，就找到他的后裔，等到亚伯拉罕嘛。那么这些都是。整个的里面开始找，然后亚伯拉罕以后就慢慢就找到一个家族，就是雅各的家族。所以雅各家族里面就慢慢我们就开始兴起一个国家。当他从兴起一个国家以后，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到了第十九章，他就说怎么样？他就说，你们在我的面前若是能遵行我的话，那么我就要让你们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祭司的责任就是带一个责任，就是把人再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的责任，就是祭司的责任。所以神以色列人说，我们可以理所服务，我们都愿意遵行。神说好，你既然说你愿意遵行，十九章这样讲，对不对？二十章就颁布了十诫，有没有？好，你们都可以遵行，那我就给你律法让你遵行。但上帝知道他们能不能遵行，上帝也知道他们也不太行哈，就算他愿意也行得不完全。所以呢，上帝就在二十五章就说，好，既然他们愿意行，那么我可以回到你们当中。可怎么回来呢？你为我造一个圣所，二十五章，你为我造一个会幕，一个圣所，使我在以色列当中可以行走。那么我住在哪里呢？我就住在至圣所里面。那么也就是说，地球这么大，上帝只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什么都不能，就是住在，因为上帝神是绝对圣洁的。那么他来到我们当中做什么呢？使人跟神之间可以和好。那么使人跟神之间可以和好这条道路，就是祭司的工作。那么人是会犯罪的，那么祭司的责任呢，就是为人向神的代求。一个清楚吗？啊，这个不清楚，等一下都讲不下去了。等一下都讲不下去了，这个要清楚。这是我们第一个了解，祭司的责任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它是代表人跟上帝亲近的一个人。那么神就在里面拣选立位支派，然后从约瑟那里拣选亚伦的子孙，然后做祭司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你看，整个出埃及到最后的时候，到出埃及第四十章的时候，就讲会幕建立起来了，有没有？然后耶和华荣光充满会幕，然后摩西不能站立公职， 那你说哦，那是上帝拣选的，就是以色列人里面立位支派，这亚伦子孙跟我也没有关系啊。我说更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历史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本来的责任是应该以他们做起头，把全世界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完成亚伯拉罕的约，对不对？亚伯拉罕约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假如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亚伯拉罕约就是什么样，万国要因你蒙福，对不对？以色列子集读到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他们是想这个，我们上帝选民，神要把这一块地赐给我们，他们是读到这个，所以他们慢慢走慢慢走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的上帝变成他们私有财产，只有他们才能得救，全部其他世界的人都不能得救。所以神说怎么样，我要把这样的一个福气呢拿出来赐给那些我的百姓。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好了啊。二十一章四十三节啊，圣经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就必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把谁杀得稀烂。他说国要从你们夺去，赐给结果子的百姓。那么结果子的百姓是谁啊？就是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那上帝是不是就放弃了以色列人呢？没有放弃。这就是你们是在打罗马书嘛哈，马上就从九章十章十一章十一章二十四节开始讲说以色列到这全家得救嘛。九章十章十一章，九章讲以色列的过去，十章讲以色列的当时，十一章讲以色列的未来嘛，对不对？你们先查到那个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因信称义到第五章结束，第六章像罪死，第三像律法死，第八章靠圣灵得生，对不对？八章三从应该讲十九节开始到三十节讲到成圣，对不对？然后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讲救恩的保证，我们大概谈过这些了。然后第九章开始就讲以色列过去，第十章讲当时，十一章讲只有将来，十二章又开始就讲生活了，对不对？生活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神的关系，对，就是将圣体献上当做活祭，这圣体是都是属灵的，你如此说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所以那你问我说，那三章二十一节以前讲什么呢？就讲人有罪嘛，不讲你有罪，你怎么需要一心称义呢？所以三章十第一章开始啊，第一章十六节是其实很重要的啊，然后就开始讲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那么讲完以后，第二章就骂犹太人嘛哈，你说人家有罪，你自己不要太高兴，你也有罪，怎么样？那第三章就全部都全在罪里面啊。到甚至二十节，所以你们大家都醉了。所以他讲说，但是律法在怎么样的恩典在律法一块写出来，就开始讲一心称义，就清楚了哈。其实罗马是很直接的，没有什么大困难。小的你们讲完了，我现在不止一分钟，你们更有帮助哈。OK， 我们就回来讲，那为什么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祭司他的做了一件事情，现在这个祭司的责任呢，我都移到谁身上呢？你看这个。彼得前书呢第二章九节讲到，说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叫你宣扬到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之美。那这个你们是指谁呢？就是基督徒，但是跟旧约的不太一样。旧约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你说总会不一样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对不对？但耶稣基督是不是祭司？可是他是哪个支派的？大卫犹大支派的。祭司是哪个支派的？利未。现在变成犹大支派的人去做怎么样？去做祭司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祭司的。麦基洗德何许人呢？创世纪十三章 开始一直讲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十五章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呢，他原来是撒冷王，是一个王，可是他又至高者的祭司，所以他同时兼具两个职分，一个是王，一个是怎么样，是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王又是祭司，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又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是王又是祭司，叫做怎么样，君尊的祭司，这清楚吧？所以我们跟旧约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那你说这个根据从哪里来呢？根据圣经太多了，我随便找一个经节好了，我们找启示录啊。我们找启示录呢，我们来看这个二十章第十九节。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有福了，圣洁的，耶稣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去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一样基督怎么样，一同做王一千年。就只有这一处啊，我还有啊，你要不要看？看一下启示第五章好了，好不好？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啊，九节十节，圣经这样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旗该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乃是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怎么样，执掌王权。你看又是执掌王权嘛，啊，就是执掌王权。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是祭司，又是什么呀？基督一同做王。所以呢，路易十七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用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有点像一个小乞丐，你知道有个小乞丐是这样子，他是个乞丐呢，因为有一次被黄流泛滥以后，父母死了。他只剩下女人在一起，两个流到到南方的时候，只能乞讨为生，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父母也没了，所以跟着女人，所以他常常跑的地方呢，是跑到一个很有钱家里面，因为那家里面最好吃的东西，所以他每次来就跑那个东西。后来这个孩子很小，很小，所以这个底下女主看起来很就每次给多一点东西啊，可是。过了几年，这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了，可是后来发现他自己出来乞讨。那么接下来就说，这孩子这么小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自己出来讨饭呢？后来这女主人就问了他，就拿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说弟弟，对那个爷爷呢？他弟弟就哭了，那你哭什么？他爷爷死了，他爷爷死只剩一个，说是。那这个，他说你爷爷在哪？他说我给你更好吃的哦。那么孩子就走了，他就回去跟他先生商量，跟大有钱人商量了，当地的最有钱的人商量。他说了，这孩子这么可怜，这么小，没有父母，哎，我们给他怎么样，收养吧。他先生说你喜欢吗？说我喜欢他，好可爱哦，他好脏呢，哎，没有关系啊，当洗一洗啊，他身上衣衣啊，好，你喜欢好吧。就第二天呢，这孩子又来了，他已经等了等很久了啊，来了又给我点好东西吃哦，怎么放在？他说弟弟，那你现在晚上睡哪里？他说晚上都睡在破庙旁边哈，那有其他乞丐会赶我走，那我就睡在朝上面。他说你要不要我跟你的床睡？他说好啊，但是他说你要不要这样子，你来做我的儿子哈，啊，我的儿子，然后你就住在我们家，每天都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哦。那孩子看看他说好啊，你要让我住要我吃，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他说：“那你要你以后呢，就是这里的少爷了哦。”他不知道少爷怎么，因为少爷不重要，因为有吃有穿比较重要，有吃有穿比较重要。所以他就好了，他就把牵着手进来，给夫人讲啊，洗干净啊，给医生擦药，该擦的该整理整理呢，我穿干干净。以后前面以前赶他的那些人呢，突然间对他恭恭敬敬，哎，少爷好，少爷好啊。他对这个不重要，可是他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来到他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他有习惯。每次一上桌都吃完，马上跳上去的呢，拿一个盘子呢，把所有的他可以吃的菜都剪好了，对不对？剪好以后呢，就蹲在墙角吃。你们懂我意思吗？啊，墙角拼命吃，
后来那个女主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他就不讲话，赶快吃，满嘴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不赶快吃了，人家把我抢走，人家会被抢走。”为什么不会？因为他是少爷嘛。你知道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不但是王子，还是怎么样？负担起家业，你懂意思吗？而且我们一举一动开始反映上帝的荣美，所以圣经说什么样？不要叫我们宣扬那照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人要看见我们以前跟现在完全不同，不但是我们的行为不同，我们的心智不同，生活的样式不同，这是我们的。你们这些空位，要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两个礼拜全都做满。你明白什么秘诀吗？因为我们的责任什么？祭司，我们是祭司，我们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那一群人，这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这个祭司的责任不但是过去的事实，也是怎么样？现在的事实，也是将来的事实，这东西不改的，因为你将来要与神一起作王。可是我告诉你，基督徒有多少人相信理论口神学会跟马大一样？你看马大跟耶稣对话，他精彩不得了，他神学课是考100分的。耶稣说：“生命在我，父也在我。”是的，我知道哈，将来要以后要复活，对不对？他绝对不相信拉萨路要复活的。你们看那个约翰福音就这样讲的，他不相信的，不过他做神学他会打。然后打跑完回去给他妹妹讲说：“父子叫你怎么样？”他就这么一个人，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有一个牧师呢，有个教会，就在那里闹。本来那个街是不是闹街，后来变闹街了嘛，因为地方发达了。既然成了闹街了以后呢，在附近就开了一家戏院，歌剧院 Opera， 就是唱歌的戏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一两年过去了以后，他教会人数在减少，戏院的人数在增加。那么在同一条街，他戏院老板也是好朋友了，就变成好朋友。有一天两个人喝早茶的时候，他就叹息啊，他说啊，这世风日下。那个戏院老板说，为什么呢？那生意很好啊。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人家都在里面看戏，在寻找上帝人是这么的稀少，越来越少。”徐老板也笑了一笑，说：“哈，原来是这个。我告诉你秘诀好不好？”他说：“到底什么秘诀？你们可以使人数增加吗？”他说：“不同地方在这里，我们是假戏真做，也是真戏假做。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演戏那些人都是假戏真做，把眼泪哭到和梁山伯出一台，哪有这种人存在啊？眼泪哭了还哇不得了的事情，可是这是真戏，我们却假做了，好像上帝没有存在一样。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不复兴，不希望的原因。所以没有人肯为上帝拼命，愿可为上帝摆下，因为这东西虚无缥缈，只是暂时的投资，到时候花就花了，不花就拉倒。这是我们的心态，不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挑动我们心弦，也不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今天教会觉得这都是一个假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直回到教会里面找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子？为什么在美国孩子会这样子？不是美国的孩子这样子，而是你的生命有问题。所以教会现在最热门的题目是家庭生活、夫妻之间教养儿女，哇，那是满坑满谷啊！一讲到被十架，没有人来听了，因为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只注重问题，就不解决根本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在讲就到处赚钱，你知道为什么？开这个会，开这个会，行会去讲，反正天道讲遍天下，反正都不能解决，明年再讲，后年再讲。再担心就可以了，因为没有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我们注意，我是那种不想赚钱的哈，我希望一次解决教会复兴，以后都自己比更希望，然后我请你们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那我更希望这个，我付你钱好不好？我是把财宝寄在天上的人，
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不了解。
我们了解是应该了解的吗？
祭司神跟神，神跟人当中有个约，这个约呢就是写在马拉基书的里面。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啊，第二章，我这个写在上面啊，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到七节哈，那么第五节他是这样说的哈，第四节就可以开始念了。第二章四节啊，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中没有不义的话，派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弃罪恶。祭司的嘴当存之事，人也当存他口中基督的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边告诉我们几个事情，他说上帝跟祭司之间有立约，那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是生命跟平安的约，生命跟平安的约。那么生命的约呢，我们比较容易清楚。那为什么说比较容易清楚？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讲以色列人呢快要进迦南的前面，曾经来到的地方叫做摩押地啊、或是在那个地方呢，他们马上就过约旦河的。那么摩押王呢就怕他们，因为这些民非常强悍，连那个巨人都杀了，巴山王二身高十四尺，比姚敏高一倍。你知道姚敏在他面前，他比姚敏高一倍，这种这样高大的人，他把他给杀了。那么坚固城池呢？亚摩利王呢？这个也被杀了。那么坚固城池他也灭了。可是他来到这里之后，他就非常的害怕。那怎么办呢？这些人打是打不过他的，那么只好用什么？用兵的，就请了一个人叫巴兰的先知，从这个两个流域啊，幼发拉底的这里斯河的地儿这个上面把他请下来，因为这个人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就来给他咒诅了。结果巴兰在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里面，下次我继续再讲这个乌华被咒诅的百姓，四次给他咒诅，没有办法咒诅，因为这百姓是上帝选民，他咒诅不了他，又反而祝福他。后来他这个亚摩利王很不高兴，也没有办法，所以圣经最后记载说他回去了。事实上他又回来了，以后我再跟你讲他什么秘密道他回来呢？因为他最后被杀，他又回来了。回来到献一个祭，就是说这种百姓呢，除非让他犯罪，他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会被神咒诅，不可能的。所以就使他们犯奸淫，怎么样？啊，这是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讲。那么一犯了奸淫以后呢，瘟疫就行在他们当中，一天都死了两万多人。那最后有个大家都在哭的时候呢，有一个不长眼睛的人呢，就出现了。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开始。那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祭司亚伦孙子以利亚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进行止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从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的有两万四千人。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以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赐给他和他后裔做永远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有祭血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好，这个清楚吧？对，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是个什么样平安的约，对不对？这个平安的约，也就是说我们不在上帝震怒底下啊，因为他为我们赎了罪。好像耶稣说，我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讲这个平安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了，然后呢，洗掉上帝的愤怒，做了挽回祭，是不是？这是平安的约。但是我好这个了解，但是什么叫做生命的平安？平安是叫生命的约呢？啊，这生命约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立位记哈，我们看一下立位记，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吧，立位记第十章啊，我们把这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再往下来讲，因为这个要点抓住，就比较好了解。好，第十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拿达亚比布死了以后，那么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摩西这样吩咐他们。摩西小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新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好，这是属于那个生命的约。那又是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小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教导他们，这是平安约。因为律例教导他们，他们就不会干犯上帝，神就不会怎么样灭亡他们。但前面那个呢，那生命的约，到时候你要分辨你的生命是怎样的，你怎么分辨呢？你要分辨圣的跟俗的，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就出来了。什么叫圣的？什么叫俗的？我做牧师是圣的，你们上班叫俗的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讲道叫做圣的，你们听到叫俗的，也不是。那圣人跟俗的是怎么分呢？圣跟俗怎么分呢？圣跟俗是这样分的，我手上的这个戒指叫结婚戒指，对不对？但是我把结婚戒指在我手上叫做结婚戒指。我有一天教会要建堂，我献给教会了，这个叫圣戒，你懂我意思吗？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而是谁拥有。了解这个就了解哥林多前书，更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好不好？啊，讲你读圣经之后，他一塌糊涂，对不对？又举破红，又犯淫乱，又争吵，又说属谁属谁，一大堆乱得不得了。可是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圣徒有没有？那你就想说，讲哥林多教会是圣徒，那我是圣徒。你大概会这样解吗？那怎么叫做圣徒？那叫劣徒。可是为什么他称为圣呢？是因为他是属神的，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好坏。这个意思吗？所以圣俗之分，完全是因为你是属神的。所以你要知道哪些东西是属神的，哪些是属人的。所以我再讲个例子，我的太太孙母是在众教会当中以温柔著称啊，我那是假的了。其实师母很凶的。我跟你讲讲他凶的事情啊，他是管儿童主日学，100多个孩子教会。那么早上居然会，下午开始是以前，现在会就摆到礼拜六了嘛啊，那么。下午开主持会，那很多的妈妈们就等先生去雇车子，怎么办呢？孩子在我们院子很大，用十亩地嘛，跑一跑，累了回来，继续的喝了水，然后就开始无聊了哈、啊。那么一个孩子就妈妈看他无聊，吵一吵，然后就到那个儿童办公室啊，主日学办公室去拿纸啊，这个纸，我一叠一叠嘛，差不多十几二十张嘛哈。啊，他画图，你画图要吵了，马上开完会开完了，刚好倒霉被师母经过哈，看到本来就指着救不了救他的孩子，说哎，你看，你要做什么？他说哎呀，吵啊，再给他画画图，不然打画谁不怎么办？我画图很好，他说这是上帝的呢，就拉回来了。然后哎，我等一下我给你哈、啊，他把这个放回去，然后再 copy 回去。剩下一面印过，后面是白的，他拿更多，这些都可以画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说这是属神的，不是你随意拿就可以拿。他还是更凶的，我们教会有很多 Music PhD 听好，我没有讲错。然后他们都当钢琴老师，礼拜一晚上
下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孩子要去 recycle， 那我居然会了，跑到教会最好的一个钢琴，就是驻场的钢琴，上去就哇好听啊，真是好听啊，是不是直接跑进去，等一下，你要弹琴，你为什么在这里弹琴？他说我今天下午 recycle， 哦很好很好，我为你找到啊，哎，这是上帝的，你到 VO7 去啊，那你还有一架，或者到 VO2 也可以啊，这一架你可以用，你知道这观念吗？你说他说不说？我听到我不敢讲话，但是我告诉你，他有圣俗的观念。弟兄姊妹，我是牧师，你说牧师是不是圣的？啊，那你是错了，上当了。牧师也可能学文不成，学剑也不成，找个职业。你明白意思吗？我们在保加利亚有一个教会，对不对？我最近今年去了两次，为什么呢？因为来了一个强盗牧师，啊，那个强盗牧师是来管宣的，他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没有经过我同意的，因为大概教会自己独立，自己教会进进城。你可以到基层福利里面的啊，一个总干事，他来了以后呢，在三个月里面给教会拿了10,500块钱，然后要到英国去跟教会要2000欧元，教会不肯给他，后来给他500块，他很不高兴，他到处到人家的店，你看我们那些就只能说摆地摊的，都是没钱，不是知识分子。啊，有些小学毕业，最多的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已经了不起了。有这么一个是凤毛麟角了，他呢？哦，这个，哦，这个衬衫不错哦，哈、啊，假设哈，那假设哦，牧师喜欢了，哦，你拿吧，他真的拿了十几件，啊，你懂噻？后来他走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他们牧师也不晓得，他拿了8大箱啊，还有我们帮他搬下来。连信主都拿，不信主也拿。我说这不是叫做传道，这叫强盗啊！有这种故事不是吗？你说这是圣诞树的？啊，你们不敢讲，讲没有关系啊。那是俗的，俗的不得了，已经到下贱的地步了。所以不要被我们这个牧师跑骗了，你懂我意思吗？圣跟俗完全跟他职位没有关系。圣跟属是他属神的冠冕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做牧师因为恩赐不一样，你明白意思吗？还是两尊重两尊太尊敬我了，所以害怕因为我讲每句话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我要交账，我只传真理，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我的特点。可能人听完以后，你们越录越录，你们听了以后有找我算账都可能，但是我这些句句都是真实，你可以录，你可以录，所以注意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是圣俗之分，那说洁净不洁净呢？那怎么分？是不是我们要把利未记11:13拿出来？等一下吃哈，这不洁净，不能吃哈，有没有？不是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在这里，按照上帝起初所创造的，那个叫洁净。为什么牛跟羊洁净？因为上帝创造动物是吃草的嘛，他们吃草就洁净，吃肉的就不洁净，这简单吧？那说鱼呢？为什么有鳞的洁净，没有鳞的不洁净？因为没有鳞的都在哪里？底下。那底下东西吃什么？啊，垃圾还有死的鱼下来，他们就吃嘛。你懂我意思？懂我意思吗？所以那叫做不洁净。那你说这个东西，啊，你们想气的话，我也可以让你气一下啊。那利未记之12章说，妇女生孩子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就不生了、啊，对不对？所以洁净跟罪没有关系，而且它更不公平，掉在哪里呢？生男孩休息33天，生女孩休息66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一个女的33天，两个女的就66天。就是他是有不洁净的观念，可这跟本身罪没有关系，跟洁净不洁净有关系。所以基督徒应该一个祭司应该分出这是洁净的，不是不洁净的。这是神创造的原因吗？还是不是？若是不是的，就是怎么样？ 不洁净，
而且很多东西是你要问的，大部分都是不洁净的。
我以前当辅导，我这种辅导是越辅越导那种辅导，那么年纪轻嘛，喜欢跟他不一样，那么人家就来问了、啊，刘哥，刘哥是怎么样？刘哥，那时候看有些人已经上大学了，刘哥，我想去参加舞会，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去哈？我就看着他，我说你现在问的就是不能去的。他说哦，怎么这样子？可是那个 Jennifer 也去啊。我说因为他没问我啊，这东西跟谁不能去，跟怎么样？所以圣经讲说，你街上卖的东西，你若是怎么样，你要吃就吃，若是你发现有点怎么样，按这个要吃嘛。所以这东西是一线之隔，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你说你搞这些什么？他有些动机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分解的，但是在神面前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之前，不是上帝的心意怎么样？不确定，我要赶快讲，会底下讲东西，我不能多讲。那我平安记就是离开，所以是我讲的。好。会幕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讲到会幕里面几个东西啊，我们先注意一下啊，这个比较简单。我回去了。OK， 这个是叫做祭坛，对不对？这叫洗濯盆。那这里面呢，这个边有灯台，这是陈设品，这是金香炉，那这是约柜，这个清楚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这个这是祭坛、洗濯盆，这是灯台，这是金香炉，这是怎么样？陈设品、纸鸡柜，再看一次，因为你是教授，重复里面问的，是什么？祭坛、洗濯盆、金香炉、陈设品。金灯台、陈设品、金香炉、约会啊，这样子好。那么祭祀之中就有祭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先从祭司每天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们同意吧？祭司做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你说过去不是，过去的祭司是现在基督徒的预表，行为的预表。所以他每天做什么呢？他每天做什么？他每天献祭，他每天献燔祭跟献平安祭，对不对？有人犯罪的时候献赎罪祭跟赎罪祭，这些是不一定需要的。但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什么呢？燔祭一定要献，平安祭一定要献啊，这两个字，这是一定要献的。但是我们晓不晓得，献燔祭是早晚都要献，创世纪29章，早晚都要献的啊，而且这一只公山羊，公羊一定要献的，就到你早晚要献的。那是什么意思？对基督徒来讲什么意思呢？五个祭里面，燔祭的意思就是尾声的意思，尾声。所以基督徒是早晚怎么样，跟上帝尾声的啊。所以你读圣经会读懂，有时候是献早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没听过这个？早祭跟晚祭，好像没听过。有啦，那个但以理在献晚祭的时候，天使来跟他讲话嘛。那么讲说假如是有早上的晚上都是伸出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们就去，所以他们事实上他们有祷告的。现在因为现在那他们结束了，他们有时候去祷告，所以有晚祭跟早祭。所以基督徒向神摆上的这些基督徒呢，他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早上尾声，晚上尾声。你早上读经亲近主，晚上怎么样也是读经向神认反省如今亲近主，早祭晚祭这个东西就是，然后你要献上什么祭呢？你要献上平安祭，平安祭就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这个叫做平安祭。你委身给神，而且献上平安祭，比方说我不但委身，我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我问你，假如你委身，但是跟神的关系不正确，你这个委身有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你这个平安祭的里面又有两个祭，按照立位记的第七章就讲两个祭啊。立位记的第七章这样说的啊，我第七章15节，
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的牲畜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但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 OK，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献平安祭的时候有两个祭，一个叫做感谢祭。感谢祭呢，必须是怎么样？你当天献，你那个肉要当天吃，当天献要当天吃。这又什么意思呢？你向神有感恩的事情，不要拖。好像你向你跟太太感恩，你也不要拖，对不对？你知道夫妻的感情为什么弄不来？啊，因为我们不会说感谢的话。你知道我跟师母关系很好，为什么秘诀你知道什么吗？我现早祭现晚祭，这个是同样都是尾声。我常给那些男孩子讲说，其实啊，讲 I love you 是 free 的，不花钱的，你懂我意思吗？那多讲几次也没关系哈。可是你再亲起来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女人是为爱活的，好骗得很呢。你只要早上给他讲 I love you， 晚上给他讲，哦，没有你再活不下去，感谢主哈，把你赐给我。你看贤惠其实耶和华所赐的背个圣经给他，哦，他晚上的饭煮的可好了啊，这个因为贤惠妻嘛。我跟你讲，这个是蛮重要的，是蛮重要的。我今天因为今天是组织崇拜，没有办法，我是这是退休会的信息嘛，所以我快点讲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感谢，就是当天讲，但是平安的祭像许愿的祭，它是你可以隔一天，也不能太迟，第三天不能吃。这是我们跟神许愿的，总是要还，不能说上天忘记，上天不会忘记的。传道说必然追讨啊，那不得了啊！他说必然追讨，那不得了。所以不然就不要许愿。所以传道书教导我说，来到上面也不可造次嘛，嘴巴不要乱讲，讲了以后他必追讨，所以不要。但是感谢的祭是怎么样？随时跟神讲，但是一定要有尾声啊。但是它里面有个重点，这个火呢，它有重点。坛上的火呢，要怎么烧的？不可熄灭。因为第六章十二节，那么罗马书十二章讲说，要心里火热，怎么样？要心里火热，常常火热，要常常烧的。问这是我最难的。我们向神委身可以，退休会那时候我们特别会委身，对不对？可是不想为什么呢？回来一两个月就开始怎么样，就没了啊？好像这个火也烧不起来了。记得当时火很旺了，为什么现在会一下子就没火了呢？你想那个祭坛的火为什么会没有？啊？你们都不知道，长灰的嘛。那个烧木头不是变成灰吗？灰不是就把那个火给？所以你看那个祭司整个晚上不能睡是怎么样？他们轮流为什么呢？因为他常祭坛上的火不能熄灭，所以他们不是说第二天早上重新开炉，要不开餐厅？就是晚上起火，第二天餐，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每天的火不能睡，他们有个守夜班的祭司，每天晚上火烫没有了，他就要去怎么样？去搓，去加炭，去搓。火是不能熄灭的。那这到底火为什么会熄灭？因为长灰。那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多时候热不起来，因为我们的灵命长灰了。你说怎么会长灰呢？我们有犯大罪吗？不是大罪，而是长灰了，是什么意思？我有个朋友，他是读传物的。他正读什么？我在是，他说我这个人的好奇心很强。你跟我讲你学什么，我就问你学什么。那见我就问他中文那个哈，那肯定问他啊。那是说你学什么，我就问什么。我是属于这种人，而且我大概都知道你会记得你的专业是什么。那么他就说，我说你这个船哈，维修怎么维修啊？他说你要维修，他船走几年以后就要进船坞去维修。那维修，我说你维修多久？哦，那要看时间，有时候要一两个月也有可能。我说怎么会呢？我们车子是维修，是早上送去，下午就回来了，对不对？他真正的给你弄在15-20分钟就结束了，换个机油，对不对？然后再弄到前车底下打打油，咕咕咕结束了，真正做不到半个小时。我说船为什么这样维修？那是你那个 engine 疫情特别，然后疫情大，但是也没有那么久，那个多有一两天也就结束了。那为什么你要搞到几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呢？他说主要的事情是缠贝壳，听得我差点笑出来。我说船怎么可能长贝壳？你说船会不会长贝壳？听后来他说会，他说你不相信，我说不相信。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鲸鱼？我说看过啊。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鲸鱼那个背上有一白白白的一颗一颗一颗的东西？我说长癣啊，它不是。它是什么呀？长贝壳，贝壳就钉在上面了。所以那个越老的鲸，那贝壳越多。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回去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长贝壳，他说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这些人工作是去缠贝壳。那我说贝壳这么轻有什么关系？他说不懂了、啊。一个是很轻，一千个、一万个就不轻了、啊。他们是这样，船在水下游，对不对？你以为你在走贝壳？一个一个粘，粘了粘不住掉下去再粘，哦，他们是继续在粘啊，粘到那个贝壳很多的时候，水是那个船是不是重量加深？那吃水线是往下降，那你是运货的嘛？运货以后吃水线下降就进水了，你懂我意思吗？很多金主是这样进水的，因为我们没有产贝壳。那什么叫贝壳呢？贝壳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有时候你也不经意的。不经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跟太太讲一句话，太太说：“哎，那个孩子今天怎样怎样？哎呀，他笨嘛，他就是不要去惹人家，叫人家做什么也没事，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他就是一颗贝壳，因为你卖的东西不是神喜悦的，因为你违反了圣灵所结果子仁爱，有没有？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开同工会，开完以后也很气，我跟他讲。哎，浪费时间，有没有？就是一个贝壳，那是一个贝壳。假如我们不赶快去悔改，慢慢我们的心呢，就一直往下沉，有点没劲了。以后甚至到严重的地步，看到一个人，你想要转弯，你不想在一起，最后就不来聚会了。聚会是什么同在？是什么教会？怎么样？你晓得那位置为什么空？你晓不晓得？那个贝壳很多，我等下再讲这么长。是这样出的问题，在我生命当中慢慢没劲了，慢慢我们拖着沉重脚步每个礼拜来聚会，但是我们一点也没有得到，不是讲你讲的不好，讲你怎么讲不好呢？讲你是讲你是讲上句的话，一句也宝贵嘛，对不对？怎么会不好呢？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承受力，就是我们有灰了，火消了，这是一个。好，再来祭司做一件事情，什么是赎罪祭？就是赎天祭。请问赎罪祭跟赎罪祭是为什么而献的？很难比的，而为罪而献的是怎样的罪呢？注意读圣经读好，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六章都讲，讲什么呢？误犯的罪，误犯不是故犯吗？故意犯的罪，赎罪祭，这不是我们有办法。去除的，那个是大祭司每年的七月第十号进入至圣所献上血，在约柜面献上血以后，那时候才能除的。这个你清楚的意思吗？那是大祭司做事，我们这些祭司只能做赎罪祭。赎罪祭是误犯的罪。什么叫误犯？什么误犯呢？误犯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事情我没有设想过我犯了，这个清楚吗？比如说我今天上班。我老板讲了一句话啊，我心情真的很不好，啊，心情很不好。那么终于下班了，那刚好回来，那儿子就在那个专柜打篮球，哇，噼里啪啦，爸爸来了，他也不知道怎么闪，对不对？按着喇叭，还跟你鼻子手这样等一下，还在头一下，有没有啊？啊，你好气哦，把车停好就打一架头。我说来了，你还是打打什么打？那孩子养都没有，有没有？那叫做。误犯，因为你不是回来说回家哈，老板找我算账，我就找我儿子算账，那叫误犯。就是说，你因为你的情绪、你的老我、你的肉体，在一个情况底下，你犯了什么？这叫做误犯的罪。这个我想讲清楚吗？假如你是设想过的，像大卫奸淫又去杀了乌利亚，这个什么？就是误犯的罪。所以。诗篇他悔改的悔改忏悔诗里面讲说， 我是想要献祭，但是你不愿意我献这个祭。若是你愿意，我早就献了。为什么呢？他知道献那个祭是没用的。人家对我们的误解是说，基督徒啊，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就是犯罪，礼拜天来忏悔。那是完全不了解圣经的原则，那是误犯的，那个没有什么忏悔不忏悔的事情。你有什么明白的意思吗？而且每一个罪，你误犯的罪，一定有罪过，一定有罪过。你假如认为说人犯了罪了以后，跟上帝祷告一下，上帝只是赦免，没事了啊，杀人也不会被抓，因为上帝保护。你就太不懂我们的信仰了。你不祷告，还一祷告，等一下那个 NBA 就到了，马上到。罪果一定会长，罪果不会消失。用我们的属灵面神赦免我们，假如我们真正认罪的话，神赦免我们。可是最大未犯的罪，先知拿单给他讲说，你这样犯了罪，羞辱了神，你祷告神赦免你，但是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有没有？第三犯罪马上就出来了，按耐犯奸淫，马上到十三章亚撒龙追杀他，是不是？然后他再犯个罪，到了二十四章他书写民数，列王记上第一章亚多尼亚就怎么样，就自称为王，也死了。所以大卫死了三个孩子，前面四个几十四个全都死了，因为亚比他所生的那一个基亚可能是早死，但是他大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全都因为他的罪而死。他犯淫乱，他杀人，他自高自大，按耐死于淫乱，亚撒龙死于什么？杀人，杀他父亲，然后亚多尼亚自高自大，他犯的罪。我在母亲节讲的这个 The Death of the Prince Charming， 我就讲出父亲们，你的一切跟着孩子经历的相应。大卫孩子全都付上代价，大卫犯奸淫，他的孩子死了。大卫就是跟八十八那一对，但是大卫所犯的这件事情，按耐也死了，按耐强奸他妹妹，他生气不敢责备他。好，我不能再讲这个，我想讲这个。对，除罪记到底罪纪念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是这样子的，因为是误犯的，所以今天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一件事情，约翰福音三章讲说，讲洗脚，有没有？耶稣给门徒洗脚，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耶稣给门徒洗脚，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哦，那耶稣很谦卑，有没有哈？啊，我的看法有点不一样，谦卑是有，但不是主题，因为重要是洗到彼得的时候，他给彼得洗了，彼得说，主啊，主啊，你不能洗我的脚，有没有？耶稣说：“我如果你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他说：“我连头都手都要洗啊！”啊，这种人就是啊，要么就不要，要么就是过头那种啊，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就是彼得啊。然后他说：“连头，耶稣说的这么重要一句话，他说洗过澡的人要把脚一洗就干净，有没有？那谁是洗过澡的人呢？洗过澡的人就是那些重生者，就信耶稣的人，洗过澡的。可是我们会不会弄脏呢？”我们在外面走，有没有弄脏？那谁来洗？彼此洗脚，因为那些罪是误犯的罪。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没有？习惯了这样的社会方式，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个叫做什么？误犯的罪。所以我们彼此洗脚。有时候我就劝一个弟兄讲说：“哎，这弟兄现在怎么样子？”两个看一看说：“啊，就给他洗脚吧，一直都没事。”就是去劝他，就是洗脚。不要献上赎罪祭，不要算赎千金，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不做这个事？我们不做，事不关己，何必惹火上身呢？对不对？都已经凑熟了，就觉得算了吧，走吧。啊，这不行，天下之大，教会这么多，谁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啊！啊，换教会好像换餐厅一样，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弄来弄去，这是我们才搞的事情啊！我们犯了这样的错误。其实祭司堂的不是是献燔祭怎么样？早晚要献，而且献上平安祭、感谢祭，而且是什么赎罪祭要献。好，我们快点讲，燔祭是这样献的。那圣所服事呢？这是在外面的服事，对不对？可是万一要进入圣所服事的前面呢？我们刚看了一件一个服事，蛮有意思的图，有一个东西叫洗头粉，怎么样？这是放在哪里？是放在祭坛跟圣所之间的这个洗头粉。好，这个洗头粉呢， 是在祭坛跟圣所里面服侍中间。请问这洗濯盆是怎么做的？啊？洗濯盆是怎么做的？我给你们答案吧。
这洗濯盆呢，是三十出埃及三十章十七节是用铜做的，对不对？然后再深一点，什么铜？我知道有人会黄铜、白铜、青铜都出来了哈，我们不浪费时间。三十八章出埃及三十八章第八节，我们看一下这段这个圣经，三十八章八节。我给你们念一下，你们自己也找啊。三十八章第八节说，他用铜做什么样？做洗濯盆和铜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也就是说，这个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镜子做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洗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自己的脸，这是洁净的原则。我们今天为什么觉得我们还好，我们不会真在神面前洁净呢？因为老是看别人。哎，我觉得我比较好啊，他都可以做执事，那我觉得，我应该做长老喽。我觉得我不错，就是我们是在看别人。我儿子跟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常跟我孩子一起吃饭的，所以孩子跟我感情非常好，因为我也想吃嘛哈。那他们差不多是，有一次儿子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爸爸，我跟你讲个故事，让你猜。我说什么？他说有两个洗烟囱的工人啊，他们都去洗烟囱，在一个家里面洗完烟囱，就洗完烟囱以后，有一个人去洗脸，有一个人去洗脸，为什么？那哪一个去洗脸，哪个去洗脸？找掉父母。答案很简单嘛，一般的观念是脏的人去洗脸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正好相反，干净的去洗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他眼睛看到别人脸是脏的。那为什么一个没有去洗呢？因为另外脸是干净的，他觉得他干净，那我也干净，说他走了。另外你看脸那么脏，赶快去洗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会干净呢？我们老看别人的脸啊。圣洁的秘诀在于我们跟上帝关系，不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容易指自己良心比较过得去，就是指别人。好像基督徒怎样怎样怎样，哎呦，我看我比他们好，觉得他们可以上天堂，我也可以上天堂，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的意思在哪里，是我们怎么样自己。所以那个洗濯盆是怎么样？是有镜子，知道我们看见自己，所以我们才知道洗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干净不干净，干净以后我才能够进去里面去服侍神。所以服侍神的前面是洁净。所以你们没有，今天我们没有带你们祷告。其实我带祷告很多时候去，有些教会很客气，就说：“哎，刘牧师，我们要聚会了，我们要服侍，你跟我们一起祷告了哈。”他们一定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我都做认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怎么样？洗濯盆，因为我要到圣所服侍了，所以我要怎么样？洗干净，求神洁净，然后等一下我要上台服侍，我要讲道了，我要唱歌了，我要领会了，我要洁净了。这是我常在同事的祷告，是告诉你好。就这样讲，对，谢谢。我答应一下。好，第二个呢，你这个都洁净，你才能够进到圣所去服侍啊。你都敢，你才可以进圣所去服侍，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所代表都很简单的，其实。也好像像混的东西，那个东西是怎么样？金灯台，金灯台其实是祷告。你说你根据圣经还能讲，我解经有重要原则，解经一定要怎么样？根据圣经，不能说你认为，要你认为跟我认为不一样，那就吵架了，对不对？所以解经的原则一定要。那根据圣经，怎么现在来祷告呢？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好，第八节，五章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圣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怎么样？众圣者的祈祷。他说这个香就是众圣的祈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章第三节，
八章三节，启示录八章三节，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去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达到宝座前的金坛上，有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祷告。这基督徒是不是每天该祷告？每天一定要祷告的，而且祷告里面也很重要的，那个赞美那个香是只献给上帝的，不是献给人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偷觉上帝的荣耀，尤其我们这些传道人尤其是我们常常到处讲道，非常称赞传道人，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我们经常听见人称赞的时候，就自以为是不错了，慢慢就忘了我是谁，慢慢就堕落了。献给神的这个香，就上帝能闻，人能不能闻？神说为了闻香的要把它治死。所以圣经讲到曾经有个王，这个叫人叫西律安德烈，在使徒行传讲到这个王呢，大概是十二章吧。他讲说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春风之地去讲话，这些人为了讨好他，他讲完话了以后，人家就讲说，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怎么样人的声音。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看你们表情，我算是知道了。嗯，好，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第二十节。他西律恼怒推我去问的人，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府得粮，因此就破了我们内侍神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西律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了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二十三节说，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绝而死。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注意这件事情，这个是个祷告，可是那个赞美，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变成我们宣告跟是自吹自擂，有没有？圣经有这个例子吗？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有没有？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有没有？”那个不叫做祷告，那不叫祷告。所以基督徒有个祷告是把荣耀归给神，但是香炉它有个重点，为什么祷告会蒙垂听？我讲完我就下来，你下来了，我随便量一下就过去了哈。啊，我这个是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还有金灯台一个重点，你也需要讲啊。你请问，这个香炉上面的火从哪里来？这个金坛的上面的火从哪里来？注意，这是从祭坛来的，献完祭，跟神有平安祭，有燔祭，献完以后，拿这个火怎么样，去放在那里，点那个香坛，然后加上香料，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委身跟神关系好的人，他的祷告神垂听，听清楚吧？有时候我们随随便便拿圣面祷告，神不垂听，那但不垂听，你也不委身，你跟神谈交易嘛？你说上帝，你若是听我的祷告，我就怎样怎样，上帝还怕你不做你的神啊？真怕了你了？你说可能吗？你没有开口，他全都知道了。你不委身，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圣经明明讲说，你来我的面前献礼物，将是跟你弟兄有过节，先怎么样？先去和好，再来献礼物嘛。神说我不愿那的礼物嘛，你说祷告怎么会？所以先生跟太太感情不好，祷告会不会垂听？不敢讲，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可能是出了问题了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跟第七节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比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不是你的祷告，是谁祷告？你们的祷告。你们看到这个圣经没有？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合理，两个夫妻在一起好的时候，关系对的时候，是祷告神垂听不垂听？垂听。不然什么？神不垂听，所以这是祷告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讲了三件事情：一个荣耀是什么样子，单单对于神；第二个，你没有委身与神关系不对，就祷告不会蒙垂听。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你未来是再找两个都彼此控告不祷告，主啊，你给我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啊、嗯，你都是从来很难吗？假设那一个女人说你那个蛇有没有？那退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这个祷告的这个秘诀在那里。好，我们再赶快来讲它。哇！我现在不说主名了啊，不是你的，是我的那个操控。你看这个灯台啊，好像不按了它又回去了。那个灯台呢是发亮的，那你知道灯台基础的灯台的一发亮是什么？其实就是见证。那么这个见证根据什么呢？假如你根据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讲的四件事情，是指见证没有放。他说人点灯就盖在器皿底下，对啊，就是因为家里的事情，还有盖在怎么样斗底下做生意的事情。第十一章放在地因子里面隐藏，放在床底下懒惰，这四件事情。我们的亮光经常怎么样亮不起，没有办法发光，尤其斗底下的，很多时候人在江湖社会尤其见证先摆一边啊，我不好讲，因为怕讲到你不敢讲啊。有时候你看这个教会有个同行有两个都需要拉生意的，哇那不得了啊。他那种人有什么好处呢？对信赖的人最热情，因为他们可能不看的灵魂是看到会不会买房子，妈这个热情就有可能，可是背后是什么不知道。那么这个弄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跟他了，对不对？他说哦你也刚来啊，哦我是买个房子，你说下去会结束跟你讲没有关系的哈、哦、我买，你需要我的话说哦我刚已经有一张了啊、哦、他们不好啊，你们好他们在讲他自己在播着，你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讲，慢慢跟你讲啊！啊，你发现你要听到教会了，这个教会还没有进来就开始吵了啊！那教会不来了，有没有？那见证没了，因为是放在怎么样？兜底下，有些是懒惰，没见证，不想传福音，不想做什么。最可怕是地因子里面，地因子里面是塞了地底下、地下室的。你这么多久，你在公司上班这么久，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呢？因为礼拜五你要换你查经，你在中午时间一边吃你的饭一边看你的面包，一边就赶快看圣经做笔记，对不对？人家吃饭虽然一花走过去了，有个人看过头一看，哎，看你那本书，哎，这样，那是什么书？他跑去店门讲说，哦 ，Chinese， 哇塞，你都不好意思讲 ，Bible， 对不对 ？Bible， 那第二句话问你什么？你是基督徒啊？呀、yeah. ，你看第三句说什么？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真的是，为什么？人家跟你同事15年，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做事行为全然不像基督徒，就像道上的高手啊，没有怜悯啊，什么都没有，精的不得了，人家怎么可能清楚？对，但是这个光里面。除了这以外，还有几个事情。这灯台按照圣经所说的也要下来，啊，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了。我已经打包了啊。好，这个金灯台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一块金子，讲到它合一，而且讲到它的管子互相通，讲到它相通。这基督徒的见证在于哪里呢？你的合一跟相通，圣徒相通，你这首诗歌相通。没有合一，教会没有见证；不相通，教会也没有见证。那光全部亮不出来，这是一个重要事情。而且那灯丝，我们的那个油是我们那个蓝，the source of the lightning 哈，那个就是点灯那个是什么？我们是橄榄油，不是蜡烛。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主，是蜡烛两头烧，然后就烧光了，叫 burn out， burn out。但是假如你的那个油的来源是橄榄油，是 from the Holy Spirit， 撒迦利亚书圣殿两棵橄榄树，启示录圣殿两棵橄榄树，那是从神来的话， 你这个光就越烧越亮。但是虽然有神来了，但是最后的灯丝也会有灰，有时候要剪一剪，以免我们的灯慢慢熄灭。最后讲一个30秒讲你不喜欢听的橙色笔是什么呢？橙色笔是安息日才换的，那是什么？那是动线。I know。 这是根据利未记里面讲的，这是给耶和华的祭，是奉献，是神说你橙色笔美，安息日你要换一次橙色笔，不要说我怎么样，我上次已经奉献了。所以圣经说你来到上帝面前要空手朝见神，这是奉献，这是基督徒该做的几件事情。所以在这地方呢，神才会跟你在那见面，有三个地方是神跟你见面，是祭坛神跟你见面，在香坛祷告座神跟你见面，献祭你祷告，然后你可以来到施恩座神跟你见面。施恩座是因为这条路耶稣就已经开了，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为了能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帮助什么呢？帮助抵挡魔鬼。现在我们吓一跳，什么叫抵挡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魔鬼的工作不是叫你否认上帝，不是在做坏事，这些他全都不干的。魔鬼的工作是使你瘫痪，这是另外一次吗？是教会没有方式，是基督徒没有方式，以为我在这里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教会的基督徒变成塑胶的基督徒。我有一次有一年我在教会教了一个基督化家庭班，特别针对先生，因为我没有做过太太，做不知道怎么讲太太，那不让太太讲，我只想做先生啊。听说很有果效，很多先生回家都改变了啊，因为我给他们讲话都是我做的，我是每天做饭的，信不信由你，我是会烧好菜的。他还跟我讲说 Honey 我要回来了，我说好，我也回家了，我从教会回来，因为他比较远我比较近，我就把那个电锅插上去，把菜开始准备，他回来 Honey 到了，我说15分钟马上好了，我就炒菜了。所以他们没有话讲，所以他回去也开始煮菜啊。那有个弟兄出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上班地方比较远，在北镇里的这个比较北边的地方，他回来有时候就比较晚，那么他也想做一个好先生，他就给他太太讲说，他礼拜六呢我每天都休息，但是今天这个礼拜开始以后呢，孩子是踢球我来带，我是爸爸，我负起爸爸的责任，那妈妈带去踢球都没样子，对不对？而且我以前还打过篮球啊，他上面说我打过篮球，好，就这样这样。太太说好啊好啊，那明天就你在咯。我礼拜晚上就讲了，礼拜六早上他醒来，人家车子已经走了。那妈蛋不好意思啊，这时候太太一看了，车子也没了，孩子不在了，太太不在了，自己睡过头了，总要补偿嘛，他怎么补偿呢？他呢知道太太喜欢种花种树，他就帮太太浇花。他到礼拜六太太总是忙了一早上在浇花，他就拿水龙头装的，哇，到处浇，屋外浇，屋内也浇。太太回来了，孩子回来蹦蹦跳，哎，你没点饭回来喽？是不是？大家看着他，你在做什么？笑笑说，好好的说，对不起啊，我起晚了啊，辛苦你了，我帮你浇花。太太说，你浇他做什么？他不浇会死的，他的都是塑胶的。他还摸，还跑去摸，哦，真的，他把塑胶的梁吵起来了。后来怎么办呢？他在想好气以后，才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家家几年了？好多年了，长过新花吗？哦，没有，塑胶的。领导也是，辛苦啊，僵化了，塑化了，没有了，几年不带人信主的。你没有意思吗？我们僵化了，魔鬼要工作就让你僵化，觉得你信主上天堂就好了，好信主，爱不会觉得爱得太过分。你没有意思吗？我们上当了。其实祭司的责任，我刚讲这些献祭、洁净，我们有见证，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其实很重要。我会到至圣所向神求这边去帮忙，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帮。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怎么样做随时的帮助，抵挡魔鬼，都不相仿，保持活力，教会增长。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何等的
有福是被蒙拣选的，是我们敢说 I cannot do it, I cannot say it because I was born to be a king。 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上帝，求你借着道复兴讲得清的，好像我们在那里重新得力，我们来快跑跟随你。谢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
相信大家在这么多的笑声里面，也是说。